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一般企业对基督徒最大的控诉，莫过于私保中囊，亏损雇主应得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基督徒最大的见证，则是工作忠诚，表现比其他人更出色。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欣赏约瑟工作上的忠诚，即使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正直的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您的雇主对您的表现有何评价呢？当我们寻求亲身活出旧约圣经这个史诗式的故事时，许多问题都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工作忠诚这个题目。
所罗门在几十个世纪前这么写道：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圣经也形容过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圣经同样这么描述约瑟，不论是管理工人，处理大笔的资金，或与波提法夫人独处一室，各种情况，约瑟都是值得信赖。这就是诚信。每当公司行号在招揽卓越的员工，诚信往往是企业雇主第一看重的条件。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品格始终是最重要的聘雇条件。诚信仍然是一个人圆满生命的基石。既然约伯及约瑟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个人的忠诚，他们为人处事绝不妥协，那么基督徒现在也可以做到，因为我们能够也必须这么做才可以的。我想请大家一同来研读几段的经文，这是神的圣经。首先就是来自于创世纪第46章的一段经文，之后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接下来的一章，就是创世纪的第47章。曾经有一位诗篇的作者认为，开启圣经就可以得着生命的亮光。我认为这是作者的暗示，基督徒如果不跟从神话语的带领，就会活在黑暗中。主的道引导我们进入光中，我们正带着极大的兴趣和惊叹来看约瑟的生平。我们差不多来到了约瑟生平的结尾了，很抱歉这么说。我们这边翻到创世纪的第46章31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呢？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 都被埃及人所厌恶。接着呢，就是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47章啊，从第一节开始，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从他的弟兄当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现在我们继续看第11节哈，仍然是创世纪的47章11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接着我们要跳到第25节哈，第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1/5，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有一位年轻人冲进了一个加油站，想要使用电话。他一找到电话，就投硬币拨打号码。他在拨通之后呢，马上就问对方说，先生啊，请问您需要聘用一个诚实、勤奋、能干的年轻人吗？对方回答说，目前不需要。他接着说，你已经聘用了这样的一个人吗？好吧，谢谢。他便挂断电话，才挂上电话就开始微笑。他吹着口哨走到门外，正当这个年轻人走出门的时候，就开始哼唱了起来。那个加油站的服务员看到这整个的过程，便说了，哎，等一下，你是不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呢？他说，是啊，我就是啊。哦，你没听到他们目前不想要聘请任何人吗？哎，那你还高兴个什么呢？年轻人就说了，是啊，我听到了对方的回答，你知道吗？我就是他们岗位的那个勤奋的年轻人呐，我只是在调查一下公司对我的看法如何。你看，真的很聪明啊，很出色的一个年轻人。我想请听众朋友们想象自己就是那位打电话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打电话给自己公司的老板，向你的雇主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你们仔细的听一听对方是怎么说的哈，他会不会说，哎，我们当然需要这样的一个正直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啊，你可以来面试吗？ 或者他会说，哦，不不不，担任这个工作的正是这样的人。你看，这真的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哦。教会主日讲台的信息里面，没有几篇是提到基督徒的工作伦理的。有一些基督徒书籍记载着基督徒勤奋服侍基督徒的故事哈，但是探讨基督徒周间工作情况这样的书籍实在是太少了。我希望大家从今天的信息当中留意到关于工作的这个议题，我想要请你们认真的思考自己的工作态度，想想看自己工作的公司，你们花时间在那里工作，又从那里支取薪金薪俸，我希望你们想想看自己的工作效率如何。注意哈，我传讲这些信息背后是有一些原因的，因为我们研读约瑟的生平到此，我从他的生命当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也看到了其他两到三个有关于工作态度的重点，都是极为重要的，我称之为对于工作的一般的观察。首先，我相信人在工作当中会将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你们明白吗？如果要探究信仰对于基督徒的影响的深度，并不是从他们在周日向世人表现出来的模样来观察，而是细看基督徒他在周间的工作态度与表现。请你们回去问一下自己的同事、部属，或者是上司、上级，甚至是团队的同工，问看看他们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评语。我相信他们不会谈论你在周日的表现，他们只会以工作场合的员工或者是雇主的角度来谈论你这个人。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来展现出他自己的内在品格。举例来说吧，人在工作当中常常会表现一些负面性格的特征啊，包括什么呢？包括了懒惰、欺骗、不诚实、愤怒、贪婪、不和、不一致、闲言闲语、小气、不守秩序、缺乏忠诚、得过且过，并且不尽责任。当然了，也会有积极的一面，好像守时、愉快、与人和睦相处、向团队委身、热情、愿意服务他人。有人这么写道，说生意来往就好像网球的比赛，如果球发的差劲，最终是会输的。这是真的，发好球的能力在周日教会的活动里面未必能够发挥得出来，但是却能够在周间的工作圈子里面帮助别人，给人鼓励和支持来展现出来。记住了哈，人的品格在工作当中展现出来。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要探讨一下，那就是对于压力的苛求。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目前正活在高度的压力之下，那种滋味呢，只有自己和家人才能够完全的明白。那种人心中明白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追上别人的进度，工作量太高了，没有休止，排山倒海的工作是没完没了的，这便会带来压力的。办公室里公共事务人员的压力是来自于公众，人们尖酸刻薄的话带来压力，甚至在办公室里面也有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或者是扰人的那些闲言闲语，行政长官必须要不断的去灭火，即使是那些星星之火，以免自己将来会受到波及。有人这么写道，从一家公司里面的员工身上就可以知道那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了，这是真的。事实上，有些听众朋友们正在面对压力哈，因为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还可以工作多久呢？可能因为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胜任， 或者可能因为有一个工作狂，不分日夜，马不停蹄的，使得你没有办法在这种环境底下生存下去。我先来读到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他说，纽约一家大型的广告公司，有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平均每一天大约要革除4名员工，任何能工作整整一年的人都会秘密地获得一大班惊讶同事的颁奖。其中一个副总裁回想起自己在那家公司第一天工作的情景，他说啊，我不太介意、哦、他叹了一口气、啊、唉，我不太介意自己是一个新进的员工，名字被公司用粉笔暂时写在门板上面，随时可以擦掉啊。但我实在认为门柄上挂着湿的海绵，随时准备擦掉员工的名字，则是啊，非常的不道德。你看，这就是会带来压力的，感觉到自己的这份工作是朝不保夕的。事实上，这份感觉在周日崇拜仍然会影响自己敬拜神的心情，不是吗？如果你的薪金就是家庭里面唯一的收入，全家的生活就必须要依靠这份薪水。是的，工作是会展现人的品格，工作也是一个承受着压力的平台。还有第三个原因我们要来谈论，因为工作正是对人的效率的考验，当中的过程呢是会很痛苦的，特别是在效率持续低落的时候，而工作却是要求高度的效率。那么要如何建立系统呢？如何做出艰难果断的决定呢？在可能伤害他人的情况底下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决定对于整体是最好的抉择，这是非常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到底要如何彻底的完成任务呢？又如何接着跟进呢？人都想要担负起责任，都想要观察敏锐，看到瑕疵和弱点，能够在麻烦发生之前就发现潜在的问题，紧紧盯着预算。有人这么写道，说不管雇主要削减多少的经费，但是每一位员工都应该按照每一个人应该得到去得到的报酬。一位员工的效率是他应该得到报酬的参考值，要好好的保持自己效率的状态，还有公关人际的技巧，工作相关的尝试，涉及许多品格的特质，这是工作得到很好评价的时机。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哈，我们的朋友约瑟，他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6章和第47章当中，将示范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员工。现在我要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的第46章31节，我会很快的引导大家来看这个故事。约瑟他现在是贵为埃及国家的最高层执行长，地位呢仅次于法老，法老是他的老板啊，约瑟是总理或者是总督，在政府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负责粮食的分配。听起来很简单，不是吗？但是啊，一想到这片土地上面已经发生了2年的饥荒，而且呢还会再持续个5年，全国上下要面对7年的饥荒，哦，这个想起来就会非常的恐慌，心里面是万分的害怕，人们都为着未知的将来感到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如果百姓对于国家很重要，长官就会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人们对约瑟来说就是这么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家人也搬来了，与他一起同住。听众朋友们，最近可曾有亲戚来探访你吗？那么你就会明白约瑟他所面对的这种压力。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曾经说过，我人生当中两个最开心的日子，那就是第一个他们来的那天，以及第二个 他们走的那一天。这一大群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总共有70个人。你看，这是一个民族哈，包括他的爸爸，还有他的11个兄弟，几个已经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这实在是有很多的压力，对于约瑟的效率要求很高的。此外呢，他还要不断的关心国家的大事，以及应对老板的疑问。故事在我们正研读的经文当中展开，我们会看到约瑟他以3-4种的方式来展开效率。请跟着我来看哈，我们看第31节哈，创世纪的46章31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然后呢，就是第33节，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你看，这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哈。首先就是约瑟他客观明智的做出这个事前的计划，他以客观明智做出事前计划，做足了预备的功课。注意哈，约瑟他是对法老负责的，这一点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呢？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因为约瑟他不只简单的四处去考察，找到最好的歌山地，便告知他的父亲和兄弟说，你看看那块歌山地，你们就去那里吧，我们将建围篱来围绕他哈，我会跟法老来商讨这个事情的。不不不，他没有这么做哈。约瑟他不会强求他的老板做什么，或者是提醒法老10年前是他约瑟警告会有这场饥荒的啊，利用自己的地位来要求老板这么做的。不是的，约瑟没有这么说。现在请大家留心跟着我仔细看这段经文哈。约瑟他只是想好了一个计划来安置他的家人，他与那些参与者一起来彩排这个计划。接着呢，正如同我们稍后会看到的，他把计划告知老板。约瑟没有预设老板会跟着做啊，你看这个使我印象深刻哈。对于为基督徒老板工作的基督徒的员工来说，他们被人抱怨的事情经常就是事先为老板做了预设假设，预期自己会得到一个特殊的待遇，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基督徒的员工们会期待自己得着某些的特权、某些的福利、某些的薪酬或者是假期，又或者是专享的一些福利。就因为劳资双方都在同一家教会，或者是在服侍同一位主，便应该获得这些好处。但是约瑟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事实上，约瑟他为人是非常非常的客观，凡是涉及到埃及人的事情，约瑟的心态都是很客观的。他知道法老心里面怎么想，也知道埃及人的想法，所以约瑟他就警告他的兄弟们说，看了，牧羊人在埃及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不是在迦南生活，我们目前是在埃及，人在埃及呢，就要以埃及人的思维来思考，你们必须要告诉埃及人，你们是养牲畜为业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哈。约瑟研究过他老板的思维啊，事前做了一个规划。弗兰特·戈布尔啊，在他的一本很出色的著作叫做《卓越的领导》这本书哈，《卓越领导》这本书当中，他谈论到客观啊，我便来引用其中的一个段落。他这么说：卓越领袖有能力看到事物的真实一面，不容易被其他的事情所误导。 也不会自欺欺人。实事求是的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优势就是他们非凡的洞察力。他们有远比一般人更能够感知真相和现实的能力。他们可以看到人性的真面目，不是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这种能力的第一种表现就是拥有不寻常的能力来查验虚假、假冒和虚伪的个性。一般来说，这种领袖能够正确有效地判断别人。
约瑟听命于法老的主权，他的个性深刻地展现出来。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工作忠诚。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工作忠诚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1。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工作忠诚》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